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一颗真诚的心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静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4日。我是因为有病于1998年得法，一路走来，在师父的看护下，在同修无私的帮助下，凭着对师父对大法坚定的心，从发一份真相资料腿都哆嗦，到现在面对面给人讲真相，经历那些剜心透骨去执着的过程，才明白这是因为我要修炼，我要返本归真。今世为人，为法而来，随师正法，是多么荣幸的事。要讲起来，每个大法弟子的故事都是一本书。我就把修炼的片段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修去利益心。我是一名药品检验员，退休前是单位的骨干，工作兢兢业业，退休了被单位返聘，因为身体不好了，回家学大法，身体又好了，单位又要聘我，而且工资待遇不错。我看自己身体好了，也想上班，与同修交流。同修说，你刚得法，要多学法，那是考验你呢。你已经退休了，还上班，哪有那么多时间学法？我想想也是，就把这事放下了。可没过几天，又有别的厂家来找我，今天这家，明天那家，我亲戚在南方工作，还要我去，说一个月挣好几千又不累。我想，我也没想上班啊，干嘛还找我？是不是我还有羡慕别人的心，看原单位同事都上班，自己不上班，怕别人说的心，面子心，虚荣心。这一找还真吓一跳，他们在内心深处还真藏着，把他们挖出来曝光，让你来干扰我。说是这么说，要真去掉还不那么容易。今天去掉了，心里坚定学大法，明天又反出来了，还要上班，而且天天有人劝我上班，说你在家待着干什么，白瞎你的技术了。我把心一横，真的把心放下了，也没有什么厂家来找了，这一关勉强过去了。后来我家老公公生病严重时，丈夫对他爸爸偏向女儿有意见，不去伺候，我不计较，去伺候公公，给他做可口的饭菜，他爱吃什么买什么，老公公给钱我没要。老公公含泪说，你大舅都没人伺候，给钱都没人要。我说，您托大法的福，是师父教的好，教我孝敬老人。公公去世后，家里的财产怎么分？亲戚都跟着掺和，想看热闹。我丈夫也愤愤不平，要去跟他们理论。我劝丈夫不争不闹，我不动心，是我的谁也拿不去，不是我的给也不要。利益心放下了，真的放下了。丈夫也不想闹了，家里没有因为财产的问题发生矛盾了。大姑姐、小姑子看我们不和他们争，也高兴了。再次家庭聚会回来后， 我说，人家都敬酒，你怎么不敬呢？丈夫说，我敬谁？他们都不值得我敬，要敬我就敬你。对待亲戚朋友，我也都把他们当作亲人，站在他们的利益上，为他们着想，不与他们斤斤计较。尤其丈夫家的亲戚，几年不走动的亲戚，我都买礼物去看他们，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中有近20人三退了。丈夫的外甥女，一个90后，放假时从外国回来，我把一个月退休金拿出给她，并给她三退。丈夫的外甥女很明白真相，说，共产党的话我根本不信，全是骗人的鬼话，我出去也不回来，国内一点希望也没有。二，用一颗真诚的心救人。中共迫害后，看见别的同修在外面讲真相救人，我也很着急，心想我什么时候也能讲呢？可我本来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不爱与人交流，一说话就害怕。在单位上班时，部门领导叫我管事，我都不愿意，干活干多少都行，管人不行。可领导非要我管，碍于面子，管就管吧。现在想起来都不是偶然的，是那个时候师父就知道我要得法，在为以后讲真相做铺垫。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学大法的，那个时候我就接触大法，却没能走进来，直至父母因病业相继离世。后来我得了免疫系统的病，身体瘦得不到70斤，一股风都能刮跑，吃饭端碗都费劲。亲戚同修到我家，就这样我又和大法接上了缘。在单位都是熟悉的人，安排工作与人打交道还行，可讲真相那是陌生人，跟陌生人搭话，我这嘴张不开，自己心里还一遍一遍的演习，见人怎么说，想得挺好，可一看见人就不知说什么了。我想还是自己法学的少，就每天学三讲法，再学师父的各地讲法。不能面对面讲真相，那我就发真相资料，什么台历、小册子、明慧周报、祝你平安、粘贴等，发了4年多的真相资料，但我还是想面对面跟人讲真相。虽然偶尔与同修出去讲，但都是同修主讲，我在旁边发正念，看见同修自然与人搭话，像熟人似的，很快那人就三退了。我也学着同修的样子，不是没人搭理我，就是人家不三退。疫情解封，师父又发了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我们学法小组同修都意识到还有那么多的人没救，协调人说我们得多出去救人了。我说我还不怎么敢讲啊。他说你和我一起出去。我说那你家的店怎么办？本来协调同修在店里也能讲真相，而且20多年一直坚持面对面跟人讲，这条街没有人不认识他的。有的时候他给人家讲，人家说你都给我讲过了，我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协调同修带我一起讲真相。同修的正念足，只要和他出去，我就敢与人搭话，我就敢说，也不害怕。可是我家较远，每周只能出去一次，我自己出去还是讲得很少，也不敢讲，还挑人，认为这个人行，那个人不行。我反思，向内找， 怕心还不完全是，那既然有，我就把它去掉。可还有什么心呢？脑子里闪现两字，私心。我的心真的颤抖了一下，我没有慈悲心啊，没有善心。没想到如果那些该救的人没救，他们代表的天体就会被销毁，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我讲真相的目的是怕自己不能圆满，怕自己被同修落下，是私心啊，没有真心去救他们，没有把他们当成亲人。我心里发出一念，一定要用一颗真诚的心去救众生，因为只有大法弟子才能唤醒他们。师父救我们，我们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师父看我真的想救人，马上就有一同修和我一起讲真相。我们两家离得不远，而且年龄相仿，他家也是刚刚新搬来的，而且也是20多年一直面对面讲真相的老同修。我俩交流好像早就互相认识一样，哪有那么巧的事。我想我悟对了，师父什么都知道，马上安排一个有经验的同修与我搭档。搭档一段时间，我才知道这位同修也是刚刚过了很大的病业关，现在腿走路也很困难，但他坚持出来。我和他搭档，我们互相鼓励配合，共同精进，一周出去4-5天，剩下2天我们各自参加学法小组，然后也出去讲真相。我们自己规定，出去一次至少每人救5至10人，不完成不回家。我们去一个地方，心发正念，清除所到之处的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的生命和因素，黑手烂鬼，然后各自寻找有缘人。我们搭档至今1年多了，比起那些每天救好几10人的同修来说，我们还差得很远，但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的。讲真相中，有的人说谢谢，有人一个字一个字跟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还不知道现在还有法轮功，有的嘲讽谩骂，虽然有时觉得委屈不平衡，但很快调整自己，还要救他们不被带动，因为他们在迷中，大法弟子是他们得救的唯一的希望，不管有多难都要用真诚的心去救他们。三，大姐说风大天冷路滑，你早点回家吧。风雪交加的一天，天很冷，我出来路上雪下得很大，风刮在脸上都觉得疼。公交车很少，路上行人也很少，我有点想回去。这个念头一闪，马上自己就否定它，不管怎么样不能回去，能救一个是一个，求师父加持弟子。正想着，迎面走来一女士，我拿出一本精美的小台历，对她说，大姐，要过年了，送您一本保平安的小台历。她说，太好了，我正想买一个呢。我说，那正好，而且这是一本救人的台历。你看现在天气多不正常啊，今天新冠病毒，明天甲流乙流，其实都是新冠变异，上边不让说，骗老百姓，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你可得注意点。告诉你一个良方，三退您听说过吗？就是您上学的时候戴过红领巾吗？入过团吗？入过党吗？他问什么意思。我说，如果您加入过这些组织，发过毒誓要把生命献给他，我让您退出来，退去不好的东西，抹去兽印就平安了。他说，那我上哪儿退啊？我说，不用上哪儿退，你心里一想退出，神佛就知道了，神佛只看人心， 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了命能保。他说，那行，我什么都入过，都退出。高兴地拿着台历走了。一边走他还一边说，风大天冷路滑，你早点回家吧。我说，谢谢，我不冷，我真的不觉得冷了，浑身热乎乎的。四，被人咒骂不动心。一天，天也很冷，刚下公交车，我看对面有一女士，走过去说，您在这等车吗？她说，没有，等人。我说，那老妹告诉你，现在疫情还有，上天在淘汰人，淘汰那些不好的人。她说，先淘汰你，我看你就不是好人。他突如其来的话把我弄懵了，怎么回事？我哪儿错了？他怎么如此说话？我说，我告诉你好话，您怎么这么说话呢？你有危险我才说的。他根本不听，还咒骂说，你去死吧，共产党给你开工资，你还反他。我一听这人被邪党害得不轻，我说什么他都不听。我没有跟他吵，说共产党拿什么给你开工资，他是老板吗？那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纳税钱。他一脸的仇视，还是骂我死。我不说话了，心里不是滋味，这么冷的天，我出来救人还遭人咒骂。转念又一想，不能被他带动，那是他背后的邪灵操控的，我不会死的。邪灵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我还要救人呢。可能是我的心太急了，没有做好铺垫，直接就说淘汰人，他就急了，不但没救他，反而还叫他造业了。还是不能太着急，要用智慧，再遇见有缘人，得先观察他是什么样的人，先顺着说，然后再慢慢讲。不同的人不同对待，这样效果可能会比较好。自己这样想着，把心稳下来，接着救人。结果那天也救了十人。我和那些精进的同修比，还差得很远。我还要多学法，以大法为标准，不懈怠，不放松，坚持做三件事。我这样说是告诫自己，提醒自己。因为修炼是修自己，谁也代替不了，只有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踩，跌倒了爬起来，哪不对了发现了就归正，放下自我，一心为他，展现大法美好，真心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来自于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6日。我今年69岁了，原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危重病人，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从1996年1月19日修炼大法那天起，学法练功我从没间断，师父的经文我无论走路干活天天背，遇事用法衡量，家里人还是周围知道我的人都说我像换了一个人。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魔开始迫害法轮功，一开始让法轮功学员交大法书及练功带，派出所所长说让我把大法的书练功带交出来，
当时我想起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融于法中。我指着自己的脑袋说，我都装在这里了，要不我给你练练，别的我没有，我病重时用的氧气袋给你拿来。所长笑着说，不用了，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村里两个领导又来到我家，进屋一看，师父的法像在屋里墙上挂着，说把这个交上去。我当时眼泪就流下来了，对他们说，谁也不许动，这个是救我命的。我正念已出，村领导话一转说，这是你的信仰，转头走了。大法被中共迫害之后，我五次进京护法，信访办也去了，在天安门广场也练过功，大法横幅也拉过，多次被非法拘留，最长的一次是拘留4个月。出来后，我正常听师父讲法录音，把师父的法像摆出来。一次我在家里干活，两个警察进屋，看到师父法像说，这个怎么没交，我们要拿走。当即我心里想，你拿走，我和你们拼命。我慢慢从炕上下地说，你们千万别给我动。我也不说什么了，从警察手里夺过师父的法像，放到他们面前的桌子上。警察说，我们等于没看见，于是出门走了。当时因转法轮我不会背，多次进京护法，多次被拘留，光靠记忆的大法内容有限。一次去护法，我决定带一本小本转法轮，被搜身时我始终带在身上，特别是恶警把我绑上打我时，大法书就在胸前的衣服里，他们也看不见。当时他们把我脸打肿了，嘴里出血了，也不觉得疼，都是师父在保护我。我体会到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后来单位保卫科长把搜到的大法书都保存起来，然后都送给了我，说救我配得。从邪恶疯狂搜书时一直到现在，大法书我丝毫没损失过，并且帮助同修保存。我多次被非法拘留，恶人曾3次想劳教我，在师父的保护下，邪恶阴谋没有得逞。在一次邪恶抓捕我时，我在他们面前正念走脱，拘留所的一个指导员说我有功能了。现在的我每天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近70岁的人会骑摩托车带同修到农村去救人。我深知我能走到今天，一切的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救人是我的使命责任。我也坚信世人会明白大法真相，得到师父的救度，我一定修好自己，圆满随时还。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营救同修的路上一定要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7日。2023年底，当家人 A 同修被迫害的时候，我站在了营救同修的位置上。在此之前， A 同修在做配合营救同修的事，而他在外面做什么事情从来不告诉我。如果我提这方面话题时，他就会一脸严肃地说，知道那么多干什么。这样我在营救同修这件事上，除了配合发正念，就几乎是空白。当接到警察打过来的电话，告诉我 A 同修在他们那里要我去一趟的时候，那一刻我有一点懵。我一边应对着警察，一边思考，师父法中是怎么讲的？这时， 脑中映出师父的法。师父在红吟威德中说，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心里顿时感到平静了，那一瞬间体悟到，我要如罗汉行于世间的状态，去面对我所能接触到的每一位公检法人员。第一轮面对的是绑架 A 同修的一群刑事警察。当我看到 A 同修被他们用手铐铐住双手，关在审讯专用椅上那一刻，心中愤怒的情绪直线往出冒。与警察对话时，音量比平时高了许多，态度也不祥和了。而当时 A 同修在面临被迫害的情况下，还在提醒我要冷静。这离罗汉的状态差得太远，更没有慈悲心，讲真相就没有效果。移交了 A 同修的随身物品，我被带出了审讯室的门。随后再去要人，那栋审讯 A 同修的两层的小楼却没有人了。原来他们平时不在此地办公，只是抓人审讯的时候才来这里。几经周折，终于找到绑架的警察，他们已经把案件交给国宝了。但国宝在哪办公却成了秘密，都说不知道，让我回去等消息就行了。问不同的部门，都说国宝不在此办公，具体在哪儿不知道。这样在迫害发生的三周内，我要坚持上班，也要尽可能的抽时间去守着公安局打听那个所谓的办案部门到底在哪儿。终于一个警察告诉了我大概的位置，那里没有门牌号，也不挂工作单位，很隐蔽，还设了门禁。在同修的帮助下，联系到一位正义律师，我与律师一起去了国宝支队。我们说明来意，警察就陆续围了过来，带着敌意，我们说什么这群警察就顶什么，一副和我们对着干的姿态。他们根本不想听我们要说什么，就是要尽快把我们打发走，扬言当天下午就把案卷送到检察院。这一轮的效果也不好。在国宝把迫害同修的黑材料送到检察院的第三天，我与律师约见办案的检察官，检察官要求家属回避，这样我只能在门外发证念配合律师。律师提出的合理诉求，我随后寄去的真相信，检察官都不予理会，快速做出了批捕决定。我静下来回想这一路走过来的过程，觉得自己是在很努力地营救同修，但一步步走下来却没有看到任何效果。哥哥也问我，你还要这样走下去吗？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说，觉得对的事情就要做下去。可我真的对吗？请律师没有错，那我有依赖律师的心吗？我觉得没有，律师在案件中能起多少作用，我是清楚的，那我哪里没做好呢？回想起与刑警、国宝警察、检察官对话时，自己的心态是不够纯净的，有争你错我对的是非心，有怨有恨，这些思维很隐蔽，不仔细找就划过去了，但这都是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说出的话没有力量，怎么能打动那些被谎言蒙蔽很深的公检法人员呢？必须归正自己，把不纯正的思想去掉。当我再次拿起笔来给检察官写信的时候，是完全站在为他的角度考虑，怎样能让他能明白真相。写真相信时，思路就非常清晰。这次我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分析了 A 同修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他是怎么改变为一个真正的好人的，为什么说他没有犯罪，为什么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等等。讲真相的目的是让对方明白真相，而不是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封信实名寄出后，我又给国保队长也写了一封信。国保支队所在位置没有门牌号，我就直接给他送去。一按门铃，正是那个队长开的门。他先是一愣，随即开始连珠炮似的发问。这次他的对立情绪带动不了我，我始终保持善念与他沟通。最后他看了信，态度也缓和下来。在迫害发生的第108天，我与律师再次到检察院与检察官会面。这次检察官没有要求家属回避。在会面的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与律师配合，深入讲真相。这次现场氛围是祥和的。在我们这次来检察院之前，检察官已经会见了 A 同修，提了一个比较轻的量刑标准。我们都感受到了检察官的改变。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讲：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当我转变观念后，那种不平、怨和恨都不存在了，真心为他们的将来着想，感受到公检法人员的苦的那一面，真心希望他们有好未来。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所以在这里我没有讲述事件的细节。这段时间里我的体会是，营救同修的过程也是实实在在归正自我的过程，不是在做事，是在修炼。过程中涉及到这四方面，即当事人、律师、参与营救的同修、公检法人员。那我们作为营救一方，如何对待这三方呢？对当事人，除了为他发正念，我们通过律师会见传递正能量，增强当事人的信念，同时也把我们能看到的问题传递给他，在法中归正。对律师，我们虚心学习之前还不曾掌握的一些法律条文。律师是站在法律层面协助配合我们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对公检法人员，我们要用纯善之心对待。人都有明白的那一面，当我们的善打动了他们善良的那一面的时候，他们与我们对立的因素就会瓦解，他们的善念就会占主导，良性循环，事态会向好的那一面发展。在营救同修过程中，时刻能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感恩师父慈悲加持保护，感谢同修无私相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病业，想和大家交流一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4号。关于病业，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想法是，除非做了有损于大法的大坏事，对于真正的修炼人来说，没有过不去的病业关，没有否定不了的旧势力的安排。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出现这些关难，甚至有的失去了人身了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谈我的看法。第一部分，我们对大法的认识，对自身修炼的认识。大家都知道，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那么我们只是简单的字面上的知道，还是发自内心、真心这么认为的呢？举个例子，你的父母是主宰天下的王，你的家非常富足，黄金遍地，可你由于某种原因失去记忆，流落到一个贫穷的小村庄，然后欠了一身债。
作为一个小村民来说，那可能是天大的债。可是当你知道你真正的家，而且找到了回家的路时，你还会觉得那个债像天一样大吗？还会觉得是你无法跨过的鸿沟吗？你还会没有底气，没有自信吗？作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金山摆在我们面前看不见。我想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从内心认识法，没有认识到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第二部分，审视我们的思维及观念。有人说大法很大，但是我的能力不行，或者我还没有修到那么高，还是很难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从表面上看是你修了大法，从另一个方面看，其实是师父选择了你，给了你成就的机会，你是有后盾的，因为你的存在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从这个角度上讲，你认为你不行，是简简单单的你个人对你个人的一个认识吗？那里是有旧势力对你的安排的，对你的思维及思维方式的安排的。如果你认为你不行，你的思维就会限制你的能力，限制你的护法神及你身边的一切正神运用他们的能力和权限，他们就没有办法帮助你，因为他们要帮你也要站在法理上才能帮你，你的能力及正的因素在你身上起的作用也得符合你的想法。你认为你不行，那就真的不行了，而你符合了哪一层的法，那一层法的力量就会在你这儿体现出来。我记得明慧王有篇文章说，孙悟空被黑白无常带到冥府时，被告知他已经到寿了，按人的理那不就是死了吗？但当他清楚自己的处境后，根本不承认这个说法，丝毫也没有这个概念，而是把眼一瞪说道，我早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怎么会受地狱的管束？他对自己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心，地狱拿他也没有办法。还有就是我们发正念，特别是面对生死观时发正念，我们很多人是被动的、消极的在发正念，就是很多人已经认可这个人不行了，或者自己也觉得自己不行了，只是觉得必须发才发的，但是发也很难改变结果。这个问题很严重，举个例子，两军打仗，一个强一个弱，那个弱的军队的人都在想，我一定会尽力，但是我们力量差距太大，我们还是会输的。那么大家想一想，没开仗之前你就认为自己输了，无论你觉得你会不会尽力，都是在输的基点上的挣扎罢了，那么结局肯定会输的。而历史上却有很多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例子，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审视自己的思维及观念，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看看符不符合法，是否符合了旧势力。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或者在生死面前，一念之差，天地之别。第三部分，从行为上的否定。除了以上两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要从行为上否定它，身神合一，从认识上，从思想上，从观念上都符合法的基点，那么行为上也要符合大法的要求。过关中，特别是过大关的时候，身体会很痛苦，但是我就是不承认这种痛苦，我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大家想一想，你身体很痛苦很难受不想动，是不是旧势力在拼命地控制你的身体，不让你做该做的？那么你努力地在做你该做的，是不是你在拼命地夺回你对你身体的控制权？如果你顺从它了，可能暂时没有那么痛苦，可是你就开始走入旧势力安排的路了，你的身体也会被它控制得更牢固，也就越来越痛苦了。日本有一位老年同修，他当时过一个大关时，按他的说法，全身的骨头都感觉碎了，不能动，只能平躺着，别人要送他去医院他不去，也不要别人帮助，为了上厕所，自己从床上一点一点的挪，然后摔下床来，再一点一点的挪，近在咫尺的厕所要花上2个小时。 不能练功就在床上躺着练，不能学法就被罚，反正自己创造一切条件让自己正常起来。现在他健步如飞，比一般的年轻人精力还旺盛。就是他凭着对师父的信，对大法的信，从行为上在否定着旧势力的安排，才从大难中走过来的。当你真心的在否定旧势力的时候，你身体内的正的因素也在努力挣脱旧势力的控制，你的护法神还有你身边的正神也都在帮你，师父和大法也在加持你，你还有过不去的关吗？道理可能大家都明白，可是具体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疑惑。首先，学法和练功是每天必须要保证的，而且学法时要静心学法，这是我们破除旧势力安排的基础。另外，我有一些体会，希望能成为大家的参考。我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静。无论我们表面上多么痛苦，多么烦躁，多么难以逾越，但是我们尽量的让自己静下来，尽量静静的检视自己的内心，甚至是内心的内心，就是深层空间的自己，你会发现在那里是安静的，是没有痛苦的，是祥和的，而那种痛苦，那种浮躁是浮在表面的。这个时候你真的会体会到那个痛苦，那个烦躁不是你，而是浮在你表面的一层物质，你就容易把它和你自身分离出来。也许它暂时能控制你的表面身体，但是它控制不了你的心。大家知道，密勒日巴佛当时示现出病业的时候，他的心没有痛苦，这是我们作为修炼人应该达到的最基本的状态。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所以即使是这种痛苦，不该承受的我们也不承受，或者善解，或者转化，因为我们有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重任在身，不能接受这种干扰，因为大法有的是智慧。那么如何做到静呢？也许没有这种体会的同修可能不太明白。就现实而言，影响我们心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视频。我觉得我们除非必要外，尽量不要看视频，特别是那些常人的东西，会向你的脑子里身体里灌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本来就静不下来，它又会给你带来严重的干扰。我们练功时候困乏力，思想不集中，甚至人这面的干扰都和它有关。接下来就是要长时间的发正念，这个很重要，就是清除我们自身空间的那些不好的因素及旧势力的干扰。长时间发正念对人的改观会很大，思维清晰，做事集中，麻烦少，干扰少，只要你能坚持住，这些都会体会到，而且很多大关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化解了。尽量不看视频和长时间发正念，只要坚持下来，你会感到你的心会慢慢的静下来。当然可能有人对心静有一种误解，就是必须要坐下来，没有干扰才能静下来。我的认识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这样，但是随着心慢慢静下来的时候，你做任何事都能静下来。比如你学习会很集中，当然学的就快，你干工作也一样。当你逐渐的感到能静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经常体会一下你的内心，也许刚开始你还没有习惯，感到体会的可能比较表面，但慢慢的你可能会感受到更深层的内心的状态，慢慢的你会感到体会的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微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外界多么嘈杂，你的微观中的自己是安静的，祥和的。如果你能守住它，你深层的自己，那表面的任何感受都动不了你的心，也就根本动不了你。常人中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师父举过一个例子，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普光》中说，什么常人之心都得去呀，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相比之下修得怎样一目了然。我理解就是这种状态。其实当我们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表面的病业也不算什么了， 需要承受那就承受承受，像密勒日巴佛那样，他已经不会对你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了，因为他够不着你的心了，需要化解的那就化解。那个时候你所动的念都是微观发出的，都是有智慧的，你所展现的能力也是从微观中来的，你本身就能解决很多事。那个时候你也就没有什么病业的想法和观念了，就像师父在《红银六渡人渡己难》中所说的，上士闻难一笑解。还有什么过不过关的？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希望大家以法为师。总之，希望同修们少一点干扰，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使命，真正地做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谈安全问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6日。今天听说本地 A 同修被邪恶绑架，痛心之余，想就安全问题再次给同修们提个醒。据我所知， A 同修在本地长期张贴真相资料， A 自己说他从来没有怕心，也从来不管监不监控的，因此在监控底下也张贴真相资料。前段时间就有同修误传 A 同修被邪恶绑架了，叫同修帮助发正念，结果是误传。但现在看来，也许那次就是师父在点化与警醒 A 同修和本地的所有同修。不知 A 同修在说没有怕心的话时有没有显示心，本地其他同修有没有对他的崇拜心。有同修指出，这样做从常人角度来说也是有漏的，人的表面也应该注意安全，因为法是圆融的，为什么要专门在监控下张贴真相资料呢？其他同修却说，个人有个人的使命，而且人家也没出事，等等来反驳提醒的同修。还有的人用自己的理解解释师父的话，认为中共的监控设施有一半都是坏的。还有人说，监控设施是监控坏人的，监控不了大法弟子，等等。我对此的理解是，那监控设施还剩下一半是好的啊。监控设施确实不应该监控大法弟子，明慧网上也有许多正念正行的同修在做正实大法的事实，监控就是监控不了他。但是那是同修在法中修出的正念与智慧，符合了他所在层次法对他的要求。而我们是不是达到了同修当时的境界与纯净的心态呢？还有一位 C 同修，同样是因为张贴真相资料而被摄像头监控到，被绑架了，后取保候审。C 同修在修炼上很是精进，但就是在打电话等安全问题上不重视。在电话中， C 同修用他所认为的暗语给同修打电话，就在他取保候审流离失所时，还在用其亲人的电话与其他同修联系。当有同修指出这样做存在安全隐患，建议他看看明慧网上关于电话安全问题的交流文章时， C 同修还说他看了，叫其他同修放下怕心。结果就在几天后， 他联系的同修的手机出现了被邪恶监控的现象。还好，师父及时点化，同修及时更换了手机号码。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给同修双方都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我也知道被迫害的同修当时的处境与艰难，但是为什么对这些明明能够避免的迫害却一而再的不注意呢？这是修炼中的漏洞啊。还有一位弟同修在修口方面不注意，本来他自己和家中修炼人都遭受过邪恶的严重迫害，家里的常人对大法和其他同修有偏见，但弟同修本人却不注意修口，在家人面前说些常人不能理解的话。也许在当时的环境下，在弟同修的正念下，他的家人不说什么，也或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家人保持沉默，还或许家人在同修有难时帮过同修，然后弟同修就认为家人对大法转变了态度，再然后就跟家中常人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可是弟同修自己也知道，他家里的常人时而骂他，时而说些对大法和大法弟子不理解的话。而且据我所知，弟同修家里的常人见到其他同修时的反应是排斥的，而弟同修在很平常的场合都不敢堂堂正正地与其他同修打招呼。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本着对大法、对同修，还是对自己负责的角度上来说，都更应该要注意对家中常人修好口。修口并不影响对家人的慈悲救度与讲清大法真相，而是使家人在我们日常行为中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与修炼人的善良，从而真正得救。本地还有一些同修长期在一茶馆交流和交换真相资料，连一位了解真相的常人都说那是他们法轮功的联络点。有同修惊讶之余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说你看嘛，那些老婆婆是不进茶馆的，也那么多人在那儿坐着，一看就是练法轮功的。也的确时不时的有便衣和当地的派出所的人在那里光顾，也因此那里从99年迫害开始出了多少事啊，同修们遭受了多少不该遭受的迫害啊。可是当有同修指出这样做的安全隐患时，就有同修用个人有个人的使命而予以驳斥。一些没有经历过99年之后邪恶迫害的同修，他们对安全问题就更不注重了。前不久，本地一老年同修E是在张贴真相资料时被便衣绑架，邪恶非法抄家时将他的电脑抄走了。E同修可能平时记不住电脑密码，把密码写在纸上，还贴在电脑上，结果可想而知。可是这事过去不久，与一同修同一学法小组的另一中年同修 F 仍然把电脑密码写在纸上贴在电脑上，是被另一同修发现后叫他取下了密码。还有一位 G 同修被邪恶迫害无数次，被判重刑，被非法关押10年，也没有背叛师父和大法，更没有出卖同修。季同修出狱后被邪恶跟踪监控，后在给世人真相 U 盘时被绑架，在迫害中承受不住出卖了其他同修，给当地正实法环境造成重大损失。最后季同修在洗脑班被迫害致病而离世。同修们的心都是好的，想在法中精进，多救人，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可是我们要听师父的话，要遵守明慧网对安全问题的提醒与要求，我们才能在修炼的这条路上走得更平稳， 助施救度更多的众生啊。我们试想一下，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我们因为不注意安全问题而被邪恶绑架迫害，其他人暂不说，就说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熟人，他们对我们如何看待，对大法如何看待。我们都知道救一个人是多么的艰难，因我们对安全问题的不注重，不仅仅是对我们的迫害，更是对众生的迫害啊。我们做不好，毁的是众生。想要说的还很多，总之就是想提醒同修们，安全，安全，不要小视，请同修们千万不要不重视同修对安全问题的提醒啊。敬请同修们都自我对照对照，看看自己在这些方面有没有漏洞。以上只是我所了解的身边的一些同修在安全问题上的一些问题，难免有偏颇，有不全面的地方，请本地的其他同修补充与指正，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